好，各位朋友，张伯立谈天说地的时间，我们今天啊是2020年5月28号，这个时间过得真快啊，我们这个很快，我们这个啊五月份就要过去了，所以呢，这个我们今天啊就啊又开始来谈一谈。我看我们这里边有没有朋友进来啊，现在啊有几位了啊，那在这个。好，你好，你好，欢迎你 ，Grace 啊，欢迎欢迎欢迎啊，欢迎欢迎，各位好，各位好啊，于弟兄好，于弟兄，于弟兄是这个巴西的于弟兄啊，欢迎欢迎欢迎啊，欢迎，好，欢迎欢迎欢迎，好，我昨天那个做了个这个做了一个号外，本来说昨天我是这个祷告会嘛，我就不上来了。但是昨天因为王康突然间昨天早晨就离开我们了，所以我们这个治丧委员会就发了这个发了一个这个布告告诉大家，那我也这个奎德和正义啊希望我说告诉大家王康已经离开我们安息主怀了，所以我就做了个节目。那么当然这个王康这个悼词呢写的是由陈奎德他们这些朋友写的，我没有参与，我虽然是治丧委员会的，但是悼词也没有经过我们每个人，所以大家这里边有些质疑呢，就我觉得你们就问问奎德就好了啊，好不好？那我在这里不做任何的回答，这个因为我是尊重啊，我觉得尊重奎德他们起草的人，不是说里边所有的观点都是我的观点啊，弟兄姊妹要记住这个啊。所以呢这个好，那我们今天就谈我今天的话题。那今天的话题呢是巴黎的夏天。但是呢巴黎是可能全世界最浪漫的一个城市，最美丽的城市，最有文化的城市，可能也是人最想去的城市。那我呢我这辈子都没有想过我会去巴黎。我就一个这个在东北啊出来的一个青年人，我一辈子都没想过出国，这是第一个。第二，我更没想过去巴黎。我记得我在苏联坐牢的时候，我都想过这些城市。我跟那个苏联当局，我就说能不能把我引渡到美国啊？他们说如果美国不行呢，我说美国不行就法国吧，那就特别想去法国啊。觉得因为很多朋友那时候都在法国，我那时候偷听敌台，我听这个美国之音，我也听莫斯科广播电台。那偷听地台的时候就知道说那个时候巴黎那个民运搞得轰轰烈烈啊，又民政第一届大会成立，严家琪当选了主席啊，乌尔开基副主席，然后万润南呢做了秘书长，逃亡的这些著名的人都在巴黎。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那个时候巴黎还有个民族女神号的那个叫广播船，然后呢从法国航行直接到台湾，到中国的南海近海向中国广播啊，广播这个六四的真相。所以这个后来共产党就威胁打沉这个船，后来这个船就停留在了台湾。停留在哪里呢？停留在台湾的台南安平港。那我后来我在台湾治疗病那段期间啊，我还特意到了安平港去看了这个船，当时这个船主叫吴孟武，是个台湾人，他带领我去参观这个民族女神号，那是一个原来一个勘探船啊，巨大一个勘探船。那我上去的时候，当然冷气什么都没有的，我在汗流浃背的，在那个夏天在那个船上很热的。然后那个船里边有这个我们21个人的照片，通缉被通缉的通缉犯，还有天安门的一些的照片实录啊，这个在那里展览。所以呢，这个对巴黎非常的向往。那我们终于在7月中旬我去了巴黎，我6月中旬到了美国，所以不到一个月我就去了巴黎。我上次讲过了，我到了这个 New Jersey 的移民局加快由这个局长来帮忙给我办了一个这个护照。这个护照呢也不是美国护照，是这个白皮书，就是回美证或者我们这个叫难民旅行证。一年要换一次的啊，一年换一次，所以我也就够了。我想我到巴黎自己就回来工作了，就不去了啊。那我就去了巴黎。我是91年的7月15号 到了巴黎啊，这个坐飞机到了巴黎，我是跟白梦一架飞机，我们到了巴黎。到了巴黎，到机场接我的是谁呢？机场接我的是冯崇德。那么为什么冯崇德接我呢？是因为这是冯崇德搞的活动。冯崇德呢，我出来以后，那他发了一个fax， 就是说伯利逃亡成功啊，就这么几个字儿。然后冯崇德，这个是这个各地的老朋友都知道我逃亡成功了。然后呢，他就告诉我他们已经计划。在巴黎有一个这个八九民运的回顾与反思的一个研讨会，那就尽量请天安门逃亡的学生都出来，把六四的真相兜一兜。因为刚过两年，大家记得还蛮深刻的，再长了就记不住了。那现在都过了30年了，我很多我都记不住了。但是我看到那个回顾与反思的记录，我就能够回想了好多的事情。好了。那我们这些人有的去有的不去，你像这个谁不去呢？乌尔开基就没来成，乌尔开基那时候在台湾。那我们都谁来了呢？有冯崇德和这个法国的巴黎的自由之家来主办啊，这个当时不是由民阵主办的，是由冯崇德主办。冯崇德那时候好像没有参加民阵啊，他自己在自由之家有个独立的一个研究机构啊，在那里边。那柴玲来了啊，柴玲当时在普林斯顿，在读普林斯顿大学的这个国际关系学院，威尔逊国际关系学院，在读他的硕士学位。那我去了，我当时也在普林斯顿。那白梦去了，我白梦也在普林斯顿。然后呢，一个叫辛苦的学生去了，他在天安门广场，他是做了保卫部长的，他当在耶鲁。那沈彤来了，沈彤当年在波士顿的波士顿大学。还有这个王朝华来了，王朝华在 UCLA， 就是南加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读他的博士。然后呢还有这个李璐来了，李璐当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他的这个学士。李璐很奇葩，来美国他是从本科读起的，这个人是非常的会读书的，非常聪明。那我们还汇合了巴黎的老穆，大家可能有的都忘了，老穆是一个北大的著名的诗人，还有巴黎的张伦，张伦是当年广场的这个纠察总长，张伦是那时候也在法国开始读他的学位啊，然后呢还有法国的王蒙龙，这个后来我还会经常见到他。那还有法国的一些的这个学生留在那里的，所以我们是17个人。这17个人呢，来到法国开一个什么会呢？叫回顾与反思的研讨会。那这些人呢，都是曾经参加过八九民运的，在学生八九年天安门学生里边担任过这个各个组织担任过重要职务的人。那他们来了就这个可以把天安门的事情做一个回顾。对历史有一个交账，那是我们当时的初衷。那么来的人呢，这个总共是17位学生领袖，用了8天的时间来讨论，那非常的忙。早晨就喝杯咖啡，那就开始开会，开到中间再喝咖啡，然后再开到晚上10点钟啊，反正就是天天开会。每个人讲自己的那个主持的那边工作是怎么做的，比方说我就讲了学生团的广播站，我讲了新闻导报。我讲了学生团的广播站，我也讲了民主大学，我也讲了临时指挥部，我也讲了这个保卫天安广场指挥部，我也讲了学生团。那凡是我经历的我都讲了，每个人都是跟我一样，就是讲这段过程，然后大家质疑关于那件事情我们质疑是怎么看，你当时怎么看的，甚至有一个质疑。那么这个就是一个这样一个情况。那这个情况在讨论的过程中呢，这个每个人都可以质疑，然后我们再回答，然后把它原始的记录，把它这个记录下来。当时有打字的，有记录的，有录音的。那后来这些录音出来了，我们就出了一本书，这个叫《八九学运历史回顾与反思研讨会》。这是后来由德国出版了会议记录，叫做《回顾与反思》，这是德国的一个叫莱茵笔会出版的。那么。 这些人集中在这个巴黎，这巴黎好像就热闹起来了。那我们这个那时候我刚刚逃到了这个逃出来，也是个新闻人物，因为六四的我是21个学生领袖之一，21个当时逃出来并不多，我说了14个被抓进监狱啊，然后呢这个6个逃到了海外，那我出来是第7个，所以1/3逃出来了啊，我是2年以后逃出来的，禅令是1年以后逃出来的。我记得我下飞机的时候，冯东能接我，我第一个问他的问题就是你们为什么离婚，我想这个很多人来关注这个问题。冯东德就没有回答为什么离婚，他就说我们就我们已经是这个两个人都比较觉得应该离婚啊，是两个人觉得，我觉得这个他俩离婚责任不在任何一方，都是两个人那时候觉得他们这个婚姻走到头了。那我就开玩笑，我说你是不是这个比较封建呐，因为这个柴玲现在成了这个特别有名的人了，那一到哪儿报纸一登就柴玲夫妇，从来不登冯崇德夫妇。我说你这个，他说那是啊，他说你看我的名字不叫冯崇德嘛，就封建的三从四德嘛。当然这是开玩笑啊，这个本身意思不是这个。他们柴玲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写到了他跟冯崇德的主要矛盾，写的非常的多。我大概看了以后，他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冯崇德呢已经不爱他了。冯崇德在跟他逃亡的时候，去喜欢一个香港的女明星。那这个报纸没有登，这个柴玲也登了。那后来这个他俩跟那个女明星他自己说的，还有什么结果我们也不知道。后来当我到法国的时候，冯崇德已经有了一个女朋友啊，这个女朋友叫小香啊，这个是乡村的乡，不是香臭的香啊，不是香花的香，是乡村的乡，是个法国的。跟中国人的一个混血一个女孩子，非常的漂亮。我到了那儿就跟李璐住在他们的家，她的妈妈是孙老师，是一个我们非常尊敬的一个教中文的老师。那孙老师是1/2的法国血统，那小香就1/4的法国血统，所以冯东德那个时候就有女朋友了。那么这柴玲也从美国来了，这个就会议就很尴尬，你知道吧，这个柴玲你看这个那时候她离婚不久嘛，他们是逃出来以后这个过了一段才离婚，所以他们的离婚估计那时候也就半年多。那时候柴玲还没有男朋友，但是冯东德有了女朋友。那这个我跟李璐住在他家，住在冯东德的女朋友家，但是冯东德也住在他女朋友家，我们是3个，所以我们经常会在一起，晚上会有些的聊天啊，一夜一聊，白天开会，晚上聊天，基本睡不了多少觉。有时候还有常进也住他们家，好像我们还打扑克，你看那张照片啊，这你看打扑克输了，光膀子啥都没穿的就李璐啊，然后打扑克输了以后还这个看见没有，这圆圈里的就李璐，这个身上还贴纸条，我穿黄衣服那是我脸上贴了纸条，你可以看到这些战友们到一起还是蛮兴奋的。然后呢在他们家也举行了好多次的 party。大家看这张照片，看这张照片，这个在茶几里照的，看到没有？这个我跟李璐，那时候还看着亲密无间的样子，对不对？那现在我们好多年不联络了，看到没有？这个照片是李璐那时候，大家能认出我来吧？我是穿白衣服的，李璐穿黑 T 恤的，这个，所以这是在那个孙老师家的客厅，不是孙老师家的阳台。这个穿黑衣服就孙老师，就是孙老师。这个是安娜，这个法国女孩，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啊。那这个我在法国在她家住了一段时间，研讨会结束了以后呢，我还在老穆家住过两个晚上，我还在这个李子修家，有一个叫李子修的一个华侨，就这个长得像马克思似的这个白头发，这华侨，我在家住，这是我，这是过了好多年以后在纽约再见的时候，旁边这个是陈一兹。大家可能没见过陈一兹啊，这个就是陈一兹，大家给你看看陈一兹就这个样啊，这个那时候还年轻呢，现在已经走了，现在不在了，都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所以你看呢，所以这为什么我要着急来讲这些故事，再不讲我也就烂在肚子里边了，趁这个现在脑子还清楚，身体还健康啊，赶紧把它讲完。那这个我讲一下，就是我们在这个法国 我遇到了一大批的人啊。这个研讨会的内容我就不讲了，我觉得研讨会非常的严肃，讨论的非常好。这个本书呢，后来冯诺德把它出了两本书，一本是德国莱茵学社，完全按照这个书写的一个回顾与反思，这本书印的比较粗糙。那么我有一本，但是这个里边呢是一点没动，都是原始记录的啊，比较好。那后来冯诺德又根据这本书写了一本书，叫《广场共和国》，这个是在香港出版了，原来在香港机场有卖的。我来回路过的时候我会看得到，后来现在也下架了，也不能卖了。我觉得这两本书，我觉得冯诺德还是做了很大的贡献。这个他当年开这个会啊，这个筹款呐、然后呢找场地啊，那每天接待新闻记者呀，这个然后有很多乔治的会议，我觉得他还是冯诺德还是蛮有组织能力的，我觉得他还是这个不错的。但是冯诺德的个性有点偏执啊，以后我再跟大家再讨论他这个性的问题。他这个事件是功不可没的。做了，所以我觉得我后来看了一些关于天安门广场的电影也好，书也好，比方说卡玛的这个天安门这部电影，很多人了解天安门是通过这部电影。那还有呢，这个张良的出的天安门事件的真相。那我觉得这些书呢跟我们所了解的广场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广场所经历的跟他们完全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些书后来都是，这些作品都是先入为主，让很多没有参加天安门运动的人了解天安门运动是通过这些。其实这些是非常的扭曲了天安门，而且很多不是真相，他们所写的，或者说是不全面，或者说他们是根据自己的主观出发来塑造一个他们心中的天安门。那当然这个里边这个我跟很多人，我二十几年不讲话，因为我那时候真的我觉得讲也没有用，我人微言轻，这个整个的舆论都在针对着天安门的学生，把天安门学生说成妖魔一样，那就天安门说的妖魔化。我来到海外的时候，我会发现一个现象，天安门的学生跟这个知识分子的那种对立很大的啊，他们没什么情感的。这个我来到美国，我发现发言全是在知识分子，那这些知识分子的大知识分子特别有名，而那学生呢，除了我是过去是个作家啊，其他的基本上都是普通的学生，而且都在忙念书去了，反正你愿怎么说就怎么说啊。但是我觉得那时候整个的知识分子会觉得学生把事情搞糟了，搞坏了啊，搞坏了，就是你们这个没有见好就收啊，没有这个在广场上跟这个政府来谈这个来退却。一直坚持到底，这个激进，认为学生激进呢，其实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啊！你要经过这事情，你觉得这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啊！也不是说我们想怎么转移就怎么转移的，其实主动权还在中国政府，因为它是一个那么强大的政府，那学生呢还是属于一个被动的啊，一个弱势的群体。虽然是抗议的时候是很强烈的抗议，但是还说就像现在香港，你香港现在就是这个大家还在抗议。但是他还是抗议的人属于出自些弱势的群体啊，那些警察，那些武装警察啊，那些这个黑警，他属于在强势的，所以你不能把责任都推给了弱势的人。弱势本来就是被侮辱的，是被迫害的人，那我们再在被侮辱被迫害的人身上，我们再给他插刀，我们再给他这个泼脏水，我觉得就这个不够厚道。我那个时候当然我是属于一个怎么说，我属于当时我在北京大学是作家班，作家班虽然发本科毕业证，我告诉大家我的同学发的都是本科，都是学士，但是作家班的年龄毕竟比普通同学大。我毕竟那个时候我在中国也写了很多作品，你看我也获过文学的奖，我有一次获奖，包括文学获奖，我是跟叶永烈还住一个房间的北京饭店，我们俩住了大概四天呢。所以前天叶永烈走了，别人让我评价他，我说我其实不太了解他，我看过他很多作品，包括他的科普作品。那我也跟他在一起住过四天啊，晚上大家就聊天，就聊上海文艺界，那我就跟他聊这个北京的文学界，那我们就聊这个东西，也没有聊个人的东西，所以我对他也印象不是特别深刻。那这个所以呢，这个我们在巴黎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这个问题。所以我跟知识分子的关系还不错，因为我当时是处于一个很特殊的，就像我这个学生 就是不是那种纯学生了，我是在工作了一段时间，做了一段新闻记者，我又回到北大念书的时候，我跟中国的知识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包括在广场的时候，我跟知识界的人，不管是跟苏小康啊，我是跟这个李陀呀，还有郑毅呀，这个老鬼呀，我跟他们联系特别的密切啊，特别的密切，所以他们有一些的什么事儿都通过我来啊，向学生来影响学生啊，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所以那个时候我这个多讲一点啊。然后呢，我在那儿就参加了这啊十几天啊，在巴黎待了十几天，就把这个回忆工作做完了。那这个期间我见了很多的人，我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啊。我啊，在那期间呢，这个我在除了在冯诺德家里住，不是冯诺德家里，冯诺德的女朋友家里住之外，那我们几个老朋友，广场的这几个老朋友聊天之外，我们这个我还见了一些朋友。我再跟大家讲，广场的这个学生，中北京的学生，严格的来说，他是学生领袖，应该分两个阵营。那原来都是一个北高联。后来绝食以后分裂，那么这个就出了一个绝食团。那绝食团本来绝食团的目的呢，是要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向中国政府施压的目的，就让中国政府取消426社论。其实这个当时是整个绝食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取消426社论，因为426社论是邓小平讲话的主要的精神。邓小平讲话的精神就是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他就把天安门学生运动呢给定义动乱，那学生这个不干啊，学生这个动乱，那我们将来毕不了业了，对不对？那像你们这些学生头都坐牢啊，他不干嘛，所以就给他们施加压力，那就鱼死网破，宁可我们要你这个取消这个动乱。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邓老爷子这个想收回是蛮难的了啊，这个老爷子这个性格的倔强，还有共产党的本质所决定的，基本不太会收回来。但是这个也是一个两难之间，如果你退却了吗？你这个中国的这个民主运动就被压下去了，你要冲上去吧，要面对着一个冲突和镇压。所以这个，但是我今天回头看，我觉得民主运动不可能一次成功的，没有一次一个国家的民主是靠这个等着啊、靠着跪着求来的，没有一个啊、全世界一个都没有。但是即使抗争，那也不是一次抗争就能够成功的。所以对89年我是这样看，我是一个用一个平常心来看。我觉得这是民主运动的一个过程，是必然会经历的，中国必然要经历这个，那就一批人要牺牲嘛，那谁牺牲啊？那就我就牺牲嘛，我们这批人要牺牲嘛，有家不能回，有国不能归，现在成了流亡者嘛。所以我为什么谈这段历史，让今天年轻人听听怎么回事。那我在这儿呢，那段时间除了住在冯诺德那儿我也住过这个老穆家。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老穆可能我会谈很多人，今天啊我每人谈都不长。那老穆大家不太了解，老穆是北京大学当年还是挺有名的一个诗人，他是江西人，我记得好像是江西平江是哪里啊？平乡人。那么这个我们都叫他老表啊。最早我们班北大作家班有个老表是江西景德镇的，我就不讲他了，今天他跟他没什么关系啊。我们讲的这个老穆原名叫刘卫国啊，刘卫国，他呢这个是。在北大的时候还是蛮有名的，跟那西川呐、洛伊河呀、海子啊是齐名的一个作家。我在北大就认识他，我是在北大中文系，他是那时候已经毕业了，但是没事老回北大来晃啊，因为老穆还是一个未名湖的画家嘛，作家嘛，就老过来晃，晃呢我就认识他，我认识他。后来我在广场的时候，他就由这个。知识分子联谊会把他加进来，就做了我们的宣传部长。那所以在广场，原来我是副总指挥兼宣传部长，他来了我就把这个宣传部长的职务就让给了他。那当时这个开会，我说我也承担不了那么多，那既然这个老穆来就全交给他好了，所以老穆就负责了这个宣传，我们俩关系还不错一直相处得很好相处得很好。那我到法国呢，他就接待我住在他家。为什么今天要谈这个老穆？因为老穆现在疯了，他已经精神失常了他已经不是正常人了，所以我要特别谈谈他。那到法国，老穆把我接到他家里，他当时跟一个台湾的女孩同居，这个台湾的女孩是学这个 学这个服装设计的，在巴黎。这个女孩太好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特别爱老穆，老穆也很爱那个女孩，两人那时候我觉得可能一生中最幸福就在巴黎的那段时间。对老穆来说，我记得我到他家那个当时我是睡在地上，他给我放了个床垫，他的女朋友铺得干干净净，晚上睡觉等我早晨起来的时候，旁边放一个新衬衣，一条新的领带，一个新的短裤，一个新的 T 恤就放在旁边，这是他女朋友给我买的，是一个台湾的女孩子。哇，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台湾的女孩子太好了啊，太好了，老穆有她真幸福。那后来呢，老穆带我就到巴黎啊喝咖啡啊，然后去参观巴黎要看那些地方啊，当然也去了那个老佛爷呀，那个叫什么那个拉法叶商店呐、但是我们什么都没有买，我那时候也没钱，没有法郎，我记得那时候还是用法郎不用欧元，喝一杯咖啡五法郎，我记得大概是这样的，五法郎相当于一美金嘛，差不多这个价格。那我跟老穆就有一段时间就谈这个广场的事，老穆那时候也有些回忆，他回忆不多，因为广场的参与的不是特别多。那后来过了好多年，我等我有病从台湾治病回来的时候，我听说老穆就开始那个女朋友回台湾了，没跟他结婚，那老穆精神受了刺激，然后再加法国他又挺孤独，其实老穆法语后来还真不错的啊，这个起码这个买东西啊，这去哪儿去打个招呼啊，聊个天还可以的，老穆还很认真学了法语我记得，但是后来他就离开人了，人家找不到他了，后来在精神病院找到他了，这个后来他的哥哥跟中国政府谈说他已经疯了，就让他回来吧，这个过了几年以后他就从法国回到中国，回到中国他就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了，所以中国政府也是放他一马，没有再追究他什么责任，但是这个人已经不正常了，非常可惜啊。我还记得老穆在北大这个那时候有一首诗写的特别好，我们在课堂还讨论过，我们讨论过顾城的诗，孩子的诗，也讨论过陆毅和的诗，还有老穆的诗。老穆有时候说明你念一遍，写的真好，他说的太阳跌碎了太阳从天上掉下来跌碎了就落山的意思，太阳跌碎了一地金黄，大街上飘过一个长着金发的姑娘，那这就是后来他到了法国天天看这个景象，就这么一个情况。那后来我记得我还在那儿去过徐刚家，徐刚请我吃饭，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徐刚，了解徐刚是人民日报的副刊的一个编辑，当时权力很大，我们发诗歌发散文那都得，如果在人民日报那都得经过徐刚的手，对吧，当然他没有发我，他是管报告文学，他是报告文学的编委所以当我跟他在广场就认识了，我们游行的时候有一张照片，我可以给我也给你们看过那张照片啊，那个在游行的时候徐刚就在我们的这个游行的队伍里边，后来我记得还有一天我找着这张照片啊，我看这张照片在哪里，能不能找到，后来我记得我还到这个到这哪儿，到这个是对徐刚，我看啊，我跟赵瑜有一天跑到他家去想吃点东西，那绝食之后戒烟以后呢，我们就在广场没什么吃的，广场就是面包汽水，每天吃就反胃吐酸水，那天赵宇来了说这个他骑个自行车，我带你出去上徐刚家去吃点东西，我们就骑自行车跑到他家，哪儿我也不知道，好像是朝阳区吧，到他家了，这个徐刚不在，这个大嫂在，徐大嫂，大嫂太好了，这大嫂这好人，给我们做了一桌好吃的，我们俩一人洗了个澡，那都是40多天没洗澡的，臭了浑身，然后洗完澡了我就困得就受不了，我躺在他们的床上就睡着了，等我醒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快半夜了，我醒过来我说我要回广场了，我说那个大嫂那个衣服给我拿回来，他说我都扔了，那衣服都臭了不能穿了，他说这个你就穿徐刚的衣服了，徐刚比我胖，个比我矮一点，所以我就换了一套徐刚的衣服，我就回了广场，所以我们到法国见了徐刚，那徐刚那个时候也是非常想太太呀，这个天天这个哭啊，那时候你知道吗，我记得徐刚请我吃饭还请了范曾范曾也来了，这个 大家可能范增没人不知道吧，这个徐刚不知道，但范增大家都知道。那范增来了以后，范增就这个和南俪就是南俪就是范增的妻子吧，这个他，我看我的这个照片在这里啊，我给你们大家看一看。当时这个是范增，看见没有，这范增，这是我，那年轻人是我，中间的是范增，旁边那个美女是南俪。那范增当时离国的时候说，我又要自由又要美女啊，就这意思。他这个跟南俪这个结婚了，在法国结婚的，这也是范增，这个范增跟我，还有那个中间的是梁二，二一个被通缉的，然后旁边那个叫张伦，那大哥叫张伦，是当年年轻的时候在法国啊。那这个我给你看一张我的照片，我在法国是这个样子的，大家看到没有？当时我刚逃到法国的时候，大家看我在坐那个法国的，在地铁上照的，是这个样子的，看到没有？这个像我吗？大家看这个。那个时候那个发型还是转的，然后呢这张照片大家可能还这个上次给大家看过，这是我们在法国研讨会的所有的学生领袖，研讨会的所有领袖，你看这个除了我们这些人还有两个人，一个叫李兰菊，是香港的学生这个还有一个文飞这个一些这个王龙蒙这个老穆，这个是老穆。老穆呢，在挨着白凤左边第二个是老穆，看看老穆，老穆是这个样子的啊，老穆，所以每人的命运都不一样啊。徐刚，我在徐刚家吃饭，那我们聊了好多。这个，但是后来我了解徐刚的妻子后来信的耶稣，非常的爱主的一个基督徒，我不知道徐刚现在信了没有。后来这个范增跟徐刚后来也都回国了，那徐刚给我看了很多画，他画画。来到海外的这个那时候没有生存能力嘛，就画画嘛。那是高行健到法国也是画画，卖画，没人买他的画啊。高行健的画没人买，后来获了诺贝尔文学奖以后，那画就洛阳纸贵，拿到台湾卖的特别好。那徐刚的画也是拿到台湾卖，徐刚的画呢都是写意啊，都是不仅写意，完全是这个叫什么印象派的，拿着笔闭着眼睛哇涂完了，这个人看像什么，然后就画。画的还是不错的，我觉得这个人脑子非常好用。这个就像王康的无师自通啊，王康也没学过画，也没学过书法，那书法写的特别好。然后呢，但是徐刚的画还都是蛮值钱的。为什么值钱呢？他画完了，那时候他跟范增的关系是巴蒂巴蒂的铁哥们儿。他画完了，范增就在旁边给他写字，那写一首诗，这又有范增的字，又有徐刚的画，拿到台湾就卖得很好。所以那个他们生活那时候是这个样子的。那徐刚也特别喜欢喝咖啡啊，那我跟他每天碰到一起就一定要到你拉你到咖啡馆，那叫什么五法郎一杯咖啡，那法国的咖啡就这么大点小杯，很小啊，像我们在美国喝咖啡，我们是用这大杯喝，对吧？我们这个用这大杯，那法国喝咖啡就跟小酒盅那么一点儿。那我一口就喝完了，那他们法国人喝半天那点玩意儿，你知道吗？我记得那个后来前年我去意大利他们又请我喝这咖啡，在那个意大利西班牙广场，我要一杯咖啡，我喝完了，他们也喝完了，人家要我6欧元，你说多贵啊，要他们多少，要他们1欧元啊，1.5欧元。我说为什么我这么贵一样的咖啡，因为我坐下了，他旁边有圆椅子，我一坐就多加4块钱，那他们没坐站着喝的就比较便宜。所以你看欧洲也很，你们到欧洲旅游啊，喝那咖啡拿着喝完就得了，就一口就没了，你不要坐，一坐屁股一站一起来就多加4欧元啊，就这样了。所以到后来我这个就在徐刚家有一段这个范增也成了朋友，范增还曾经想委托我在美国给他卖画，我说我在哪懂这个，我就给你卖丢了，你这画那么贵。那时候的画没那么贵，后来范增就回国了，徐刚也回国了，范增回国了，那就越来越有名，越来越影响。后来不仅是这个南开，也到了北大在北大做了教授，好像做了什么国画院的院长吧。那徐刚后来又回到了电视台，好像是哪个电台我不知道，但是拍了很多关于环保的片子，我在海外也偶尔能看得到，而且还获了奖，所以两个人看来问题都不特别大。我还见一个人叫祖卫，这个祖卫呢 可能很多人不了解，是个湖北的作家，武汉人啊，祖卫。祖卫当年写报告文学在国内还是挺出名的，我那是刚刚学写报告文学的时候，那祖卫还是不错的啊。祖卫跟李由啊，什么戴廷啊，这个那时候都是徐刚啊，这个徐迟，这是老一批的这个报告文学作家啊，包括刘明艳。但后来又是年轻的一批出来，像赵瑜啊，像这个贾鲁生啊，这一批人出来了，又有一大批。那我都认识，这些我都认识他们。我那是一个小作家嘛，跟他们学习写作嘛。那祖卫呢，就很热情的招呼我到他家吃饭，请我到他家。那个祖卫那时候在法国的《欧洲日报》做记者，《欧洲日报》是法国的一个华文报纸，他在做记者，也做专栏的作家。祖卫的太太是一个拉尔湖的，叫什么名字我给忘了，特别著名，据说国家这个最著名的二胡演奏家。我在他们家吃饭，吃完了这个他太太给我演奏了一首二胡。那后来祖卫呢也回国了也回国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追究，因为这些人都没有通缉令，都是当年知识学生的知识分子，所以他们后来回国也都解决了。那么祖卫后来回国了以后，好像也这个在中央美院还有同济大学做教授是这个，这我见到几个知识分子。那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见到了这几个人，就是严嘉琪严嘉琪和万润南还有朱家明。当时的法国主要的民运组织叫民主中国阵线，叫简称民阵，那民阵。那美国的反革命民运组织叫民联这个民联，一个民联一个民阵。那我呢来到法国呢，就见了万润南先生。大家可能有的对万润南有些了解。那万润南在80年代是中国的特别的改革开放特别有影响力的人物。那他当时也是中国的最大的一个企业，私人企业叫四通四通公司。那他是四通公司的老总，也是创办者。那他的这个原来的那个岳父就是刘少奇。他的太太叫刘涛是刘少奇的长女。那这个昨天有人说我长得像刘少奇这个我也不是第一次听人说我长得像刘少奇，很奇怪，我怎么能像刘少奇呢？大说我就像刘少奇，所以我小时候这个骂刘少奇，刘少奇皮狗皮，王光美咧大嘴，那时候都是这个文革的时候就骂刘少奇，所以有人说我长得像刘少奇，我不知道哪像但是也不是一个人说，好几个人说我长得像刘少奇。这个刘少奇的女婿是万润南，后来他们离婚了，那他又找了一个这个也是叫李什么呢，他的先生，他的岳父是这个中科委的主任，好像这个姓李中科委的主任，那这个是他现任的岳父。不过我们都称万润南为共和国的驸马，万润南就是共和国的驸马。89年万润南支持天安门运动，给天安门广场捐了40000人民币，那时候就了不得了，这是他罪证，他捐了40000人民币的罪证。那这个万润南这个人是一个是江苏南通的，这个脑袋很聪明的是南通的，我这个宜兴的，宜兴人，就产那个泥糊的那个地方，这个人是非常聪明的但是89年我想万先生还是一腔热情，就是因为他是这个比较支持胡耀邦的这个改革开放的路线，也比较支持赵子阳，所以在那个时候对很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选择有的是没得选，真的是没得选，你或者就是支持他们，你或者就是撒手不管。但是这些人都是比较有那种社会责任感，所以都是这个那批的中国知识分子，我觉得挺了不起的。当然有人说，可能万先生那么有钱，那么有地位，那可能是押宝押到这个赵子阳的身上。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不要说万先生，我都能看到赵子阳不会胜的，我都看到天安门学生运动不会胜的。那为什么还参与？就人在这个洪流中，那种热情，对中国未来的热情，那个热血沸腾。人是不能够，人有的时候知道这条路可能就死路一条，就走下去，没有什么说的。这个人生没有第二次的选择，或者就堂堂正正的活一次，或者就是这个委曲学院的活一生。你看你怎么去选择？我觉得我对万先生的评价，我是还是非常高的。我觉得万先生这个人，是一个非常这个有担当，而且是一个会管理的人才。这个他当时是 民政的秘书长。你知道我到法国时候，那个民运是那个如日中天啊，那时候各个民运组织那活跃的不得了啊，这个民政也是非常活跃的，那个在世界各地都有分布啊，非常的活跃。那是91年，那正是民运海外民运的高峰期，我到了巴黎，所以万家人请我吃饭啊，然后就劝我加入民政。那这个我的一些朋友呢，像李璐呢，就也是民政的创办者，但是他没有参加。还有这个刘明燕也是民运的最早民政的倡导者，五个倡导者嘛，严家琪、刘明燕、陈于姿、万润南还有李璐，还没有过开心的好像。那李璐后来因为这个他们说因为他没当上副主席或者没当主席的退了，不干了，但我也不这样看啊。那当然这个后来学生代表，因为学生嘛还是年轻嘛，我觉得李璐那时候重点是他想读书啊，他想还是去美国读书，所以呢李璐后来一直游离在这个政治组织之外，他没有进入到政治海外的民运里的主流去，他没有。那么这个谁的乌尔开业做了副主席，严家琪就是主席，万润南就秘书长，所以就一二三把手就出来了。那一个知识分子啊，严家琪做主席，然后一个学生代表乌尔开西做副主席，然后这个万润南是秘书长，应该是副主席兼秘书长吧，所以反正实权是在万润南那里。就是这个那时候民政是有钱的啊，那是有钱的，很多钱。那后来很多人对万润南的质疑，也是因为民运的钱你都用在哪里了，民政的钱。那这个质疑最厉害的就是朱家明啊，朱家明后来也成了我的好朋友。那我这个后来我就加入民政了，我就不好意思不加入啊。万先生跟我说，民政是天安门运动的代表，是天安门运动的延续。那民联呢，那是这个是那个更早一点，民联应该是属于这个西南民主墙的延续。那这个王炳章他们搞的民联，搞的中国之春运动，是中之春运动的延续。那我们是天安门运动延续，那你是天安门的学生领袖，你本该加入民政，所以我就加入，填了个表像入党似的，就加入了民政。但我就是民政的成员啊，这样子。后来呢有一天来了一个人，这人我还第一次见，这人叫胡子，这个络腮胡子，这人叫朱家明。朱家明大家可能有的也比较了解他，朱家明是50年出生的，北京十三中的下过乡，特别聪明，是中国北京的当时四个叫北京什么四大青年才子之一，朱家明。那他是搞经济学的这个他当时是民政的理事长是民政的理事长，所以他当然理事长也来见我来了。那我们俩就这个谈了一夜，谈的比较深我们俩也成了朋友。但是这个朱家明跟万润南是这个有矛盾的，他主要朱家明质疑万润南的财务管理，还有他这个在民政里的权利。所以朱家明当时是理事长，他是秘书长，所以这个按照这个民政的章程来说，这理事长应该领导这个秘书长的，但是这个实权是在这个在这个谁这个万润南这里。所以呢这两个人就有矛盾，他们的矛盾就种下了93年海外民运分裂的种子。那我会讲到93年93年的海外民运的大分裂这个大分裂，这个是大起大落的。所以我在巴黎呢待了差不多有一个多月一个多月，当然还有见了几个叫蔡松国大家给你讲的蔡松国。蔡松国是武汉大学的哲学系的博士研究生这个人非常有思想，而且人也特别好，这个有思想又好，像大哥哥一样，跟我关系很好。我们在后来在台湾也有段时间在一起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他是我给他受洗的，这个是在我还在香港给他受洗的，这个蔡松国也现在长命了好多年。那后来他跟韩东方在一起做这个中国的公运工作在香港，我那时候到香港去开会去培训去布道，那我就老是请他们过来一起玩聊吃饭，后来就给他们给这个受洗了。我给蔡松国受洗的时候，韩东方也在旁边，韩东方也是基督徒，韩东方在普林斯顿，我们普林斯顿华人教会受洗的，所以那个这些后来很多都成为了基督徒。所以他们成为基督徒的 这个道路不是偶然的，就像王康他成为基督徒，他是经过很长时间的思考。那我昨天讲到他没有成为基督徒，就是他们三个条件，他们三个质疑。第一个质疑就是中世纪的教会的黑暗，那第二个就是今天基督徒不关心社会公义，第三个就是很多的基督徒没有见证啊，没有见证啊，他们根本不管这世界发生什么，你这个被压迫人从来不会压迫人说话的啊，这个但是他又不是统治者，他也不批评统治者，他就活在这个跟世界没关系里面。这个很多的这个这个八九年的知识分子不容易接受基督教，就在这里。那当然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像我解决了，我解决了。那当然我还是这个，比方我今天谈这个巴黎这个事情，那很多人就不喜欢我谈这个东西，说你都是做牧师了，你还谈这个干嘛？所以我说我这个节目叫谈天说地，那天我谈，地我也谈。那耶稣说你们活在世上，我不主啊，我不求你让他们离开这个世界，我求你让他们脱离那恶者。所以我们还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耶稣说你们是世界的盐，你们是世界的光，盐就是在世界上防止腐败的。那盐你腌肉，你就要用盐呢，放时间长啊，对不对？那你是光，光就要照亮别人。所以基督徒要有好行，要活出来，那对那些被压迫的要发声，对不对？耶稣来了，他说我来了是让被掳的得以释放，被压制的得以自由。所以耶稣来了，你看耶稣那个时候为这些被掳的被压迫的他讲话呀。那我们今天的基督为什么不讲呢？不是那个神学理论的问题，我就是人的胆怯人都被那些独裁者吓破了胆，不敢说又不想让别人说，这就是现在一些糊涂的基督徒糊涂的基督徒。所以呢这是我的一个浮浅的看法而已。我觉得这些人很多障碍是在这里边是在这里边，包括我当年也有这个障碍。那么这个蔡总国呢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那蔡总国还有一个特点，就特别招女孩喜欢那个法国人特别喜欢他，他的头发很长。我那个次我去法国一个乡下一个农村一个家里边去玩，住在了那法国那个中年妇女就喜欢蔡宗国。他问我你的朋友怎么样，我也不懂法语啊，我说哪一个，他说这头发这样的啊，我说那蔡宗国他的头发很长的，老有个习惯就梳一下头。所以这个在法国的时候，这个蔡宗国后来这个是在这个在这个民运里面还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还有一个人呢叫王龙蒙王朦胧朦朦胧胧的，也是在这个法国的学生里边给我印象很深刻的这个小帅哥然后呢他的法语特别好，他是中当时民运的时候他是北京电影学院编剧系的，好像是导演系的学生。这个人这个非常有远见的一个人，来到法国了就学法语，然后就交一个法国女朋友所以他的法语特别好，现在讲的跟法国人似的。然后他又是这个后来就做了导游这个我是几年前我去布道，大概五年前吧，我去布道去法国，他这个请我吃饭，然后请我到这个老佛爷拉法叶那儿门口去喝咖啡，然后就看着拉法叶出来全是中国人。他说你看这个现在中国人的购买力特别强，他带的团都是中国的团，很多的中国人到法国参观卢浮宫的时候都是他来导游。那他给我讲了一件事情，我这个时间差不多，我讲的这件事情就差不多了。从今天那他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他说他在法国有一年江泽民先生访问法国，那么他在然后参观卢浮宫，那王朦胧呢正是带着一个团也在这个参观，然后整个的卢浮宫就清场了。他当时清场的时候他正在厕所里边，他说我在厕所里边我也不知道清场，我们的人都被清出去了，我让他们等着我上个厕所。他这个就没有想到江泽民先生来了，那法国总统陪着，就整个的卢浮宫清场，他就没被清掉，他就在躲在厕所里边了。当他上完厕所出来的时候，从那个电梯，我不知道你们去没去卢浮宫，我去过卢浮宫好多次这卢浮宫是一个贝聿铭后来设计的一个这个像金字塔一个玻璃的， 那个那里边有一个玻璃的电梯，那个电梯呢从二楼到一楼就是对外边开放的 open 的，就是一个玻璃看着下边下来。他说正好他出来的时候，江泽民先生就从那个上面的电梯就下来了，下来了，哇，他一看江泽民，那江泽民也不知道他是谁呀、啊。这个那时人很多，很多记者呀，还有这些保安呐，还有这个也不了解他是谁呀。他江泽民下来了，这个王龙就冲上去了，就伸出手来跟江泽民握手。江泽民就握着他的手，很客气的说：“这个说你是留学生吧？因为看到中国人吧，以为他留学生欢迎他的呢。”这个王龙蒙就说句话：“说江主席你好，我是天安门逃亡的学生。”我告诉你，人民是不会忘记六四的。他说当时这个江泽民脸就吓得白了，这个手就抖出来了，然后一帮保镖上去把他摁在那个摁着他的这个袭击这个江泽民嘛。他说我不会的，我怎么会，我就跟他表达意思，我就告诉他人民是不会忘记六四的。然后呢这个他就被抓到警察局去了，关了一夜，第二天被他太太女朋友保释出来。然后法国的这个什么解放报、费加罗报就开始登一个学生王龙蒙说江主席人民是不会忘记六四的。那这我在法国见了这么多奇葩的人呢、啊、这个这么多人啊，这个大家讲起来这些老朋友也蛮有意思的啊。我在法国待了一个多月，后来我就到了日内瓦坐火车，那我第一次坐高铁，那快当然现在好像中国的高铁比它还快，那个高铁那是280公里啊，这非常快。那然后我们坐着就到了瑞士，我第一次到瑞士，就到日内瓦参加联合国的大会我就在那儿病倒了这个我常常想啊，人生很多的偶然，如果我那次不去法国不待那一个月，可能我在美国不会生这场病。我不知道我这病后来怎么生的，连美国的医生也搞不清当然有几个可能，一是开会太累了，那天天黑天白的开会又玩又接待记者，你看那时候法国的什么这个巴黎竞赛画报好多解放报，很多报纸来采访我，每天就是白天开会，然后是中间休息接待记者，晚上朋友们聊天，精力充沛，然后塞纳河边又是去旅游去玩，我们那一批人你想都是逃出升天的有的是这个都是在中国，有在船里逃出来的，有时这个游泳游出来的，有的是跑出来的，一个一个的都惊弓之鸟逃到了法国，这些老朋友见到一起，哇，那是真的觉得那个好日子来了，活得特别快乐。好了，我就病倒在这个联合国会议结束了，我就病了。病了我就被送回美国，送回美国没有一个礼拜我就住院了所以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这是一个历史的我觉得历史好像对每个人来说，上帝给人的路都是必然的，必须要走的，没有办法的不是说我们人生偶然碰到的，就是上帝都是在上帝的旨意之中。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说万事互相效力万事互相效力。那这个所以遇到好事呢你也别太高兴对吧，这个我觉得那时候我们都是乐极生悲一下子跑到美国，如果那时候我安静的躲在，如果按照美国政府给我的安排，安静的跑到一个美国老人家里边蹲一年，谁都不见，学着英文今天就另外一回事了，对吧，那我英文也早过关了，书也早念完了，不过那是那到现在也没什么张牧师了，这人生就是这样的，人生就是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人生也没有什么可以遗憾的，每一条路每一步都是有上帝的引导，因为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就想我如果没那场病，我没那个苦难那场病，我肯定不会做牧师的，上帝也是在那苦难中呼召的我呼召的我，让我看透了这个世界一切都会过去的包括我们生命的气息，唯有神的爱，唯有上帝的救恩永远的长存这个是我认识到，所以我得把自己奉献。好，今天我们巴黎夏天，我们就对，像我们巴黎还有一个这个特别浪漫的诗当时我们写的今天不说了好了，这个诗有点涉及到某个人，我就不讲了这个在，所以我们在巴黎的夏天，在萨纳河畔，在这个叫巴黎圣母院，你看我当年在巴黎圣母院这个样子的，我那个领带和那衬衣还是 英国人在香港给我买的，你看这是我当时在巴黎圣母院啊这拍的照，哎，好多的照片，我在法国，这是我们这批很难忘的朋友啊，在这个叫做巴士底狱啊，我们17个人参加研讨会的17个人啊，这个在这里巴士底狱的留影，那还有这个中间有个人叫王文，是学生团的，当时很重要的学生，这是常进。啊，这个中间那是我，还有王文，就是在巴黎大街上，我们这个啊，这个就是卢浮宫，在卢浮宫的前面，这个有李璐啊，梁二，我还有一个法国的女孩子啊，这个不是安娜啊，这个所以想到你看法国，我在生病之前的最后一张照片就是这个，那后来我生了病，我这人就变形了，长得也变形了，完全改变了，人的样子都改变了啊，人样改变，你看那时候就开始。那么清瘦的，这个在法国，就在法国的地铁上，我在法国的地啊公车，法国的公车上啊，是地铁的公车，他这个还是冯德给我拍的照片啊，所以这个法国的夏天啊，就这样很快的过去了，所以这个回想起来，那是我人生最美的时候啊，就短短的一个月。好啊，愿上帝祝福大家，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我们明天我们就要查考圣经了。今天谈地，明天谈天，我就谈天说地嘛。今天说地，明天谈天，明天讲启示录了啊。我希望呢年底能把启示录查完，跟大家一起来查。好的，这个盼望大家明天过来跟我们一起查经。那我们有 Zoom， 如果你国内的朋友，你可以进入到我们的 Zoom， 我们 Zoom 的号码现在已经打出来了，你可以来看啊。好，看看哪些朋友来到我们中间啊。现在我们有800多朋友在我们中间，还有我们 Zoom 上。我们 Zoom 上还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啊，来国内的来参加啊，来跟我聊天啊，这个好，欢迎天涯海角啊，好的好的，这个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啊，我觉得啊，我讲这个是很平和的讲的，我也没有什么仇恨，那我相信你们留言也会很平和，大家有不同意见没有关系，大家就各抒己见啊，在我们西方国家就是有这个好处，就是我们有言论的自由。你有你的言论自由，我有我的言论自由。那这个，我们不同意，可能有时候你不同意我的观点，我也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们要捍卫别人讲话的权利，这就是我们来到西方首先要学习的尊重别人的讲话的权利。因为这个是我的空间，叫张不立谈天说地，这不是你谈天说地，是我谈天说地。所以我欢迎你来留言，我一直没有关闭这个留言，我是欢迎你。我欢迎你提问题的时候呢，你也是。能够提得有水平，就骂人也别带脏字啊，骂人别带脏字，因为我来到美国，于先生就告诉我，你要改变你的语言方式。我们中国人会爱说三字经，我觉得这不好，这是没有文化的表现。那于先生告诉我说，你要做一个这个知识分子，你讲话要改变的语言方式。那我们改多少？后来我发现还是读圣经改变的比较多。后来我读圣经，我的语言方式完全改变了，思维方式也改变了，思想方式也改变了，世界观也改变了。那这个是后来我的改变啊，但是这个回头来看，我就觉得这个走过的路啊，因为都是有益的。上帝不是说平白一下子生下来给你让你做个传道人，是经过了很多很多的试炼苦难啊，这个就像约伯一样，上帝才把你走到带你走到今天这个样子，所以这也是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好的，我看到这个啊，也问候我们在 Zoom 里的弟兄姊妹和国内的朋友。啊，愿神祝福啊，愿神祝福你们啊，与你们同在。那这个我大概下礼拜我这个说地呢，我就先把我的这个流亡海外的这个生活再放一放。我可能会因为马上到天安门运动31周年了，我这些老同学老朋友搞很多活动，我可能也会谈谈这些活动，谈谈天安门运动当时的情况。大家了解，因为我突然发现，我认为全世界都知道，突然发现我们这群里很多人不了解天安门运动，很多人留言说究竟当年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个是那个是，谈很多具体的，我想我可能也会有一些回应。嗯，好吧，也对六四的死难的人啊，对那些天安门的母亲啊，对他们是一个安慰，因为啊，我记得好像有一位西方的这个作家这个米兰昆德拉。讲了一句话，说遗忘和不能遗忘是统治者啊，这个和人民群众的一个持久战。那统治者希望我们遗忘，不要再谈这个事儿， 但是呢，人民群众希望不要忘，因为我们忘记了就意味着背叛，对不对？我们忘记了，说明我们还会跌到这个原来的跟头里边去。所以历史啊，会使我们清醒，历史是不应该被忘记的。尤其那些啊，为这个中国的民主运动啊流了血、坐了牢啊、付出了生命和代价的这些人，他们不应该被忘记。好的，愿上帝祝福大家。我们今天的谈天说地就到这里。好，愿神与你们同在。好，也问候 Zoom 里的朋友们啊，愿上帝与你们同在。那我们明天来查考启示录，欢迎你们。好，神祝福。